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的第二章。四世纪第二章主要是讲到从吉甲，就是从一个得胜、一个刚强的地位，来到了波金，就是软弱、哭泣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形容当时以色列的情形，今天也形容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很可能已经来到了一个波金的地方，就属灵的光景来说，我们可能是在软弱哭里面，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必须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来到波金对他们说话，他们才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真实属灵的光景，我们需要主来光照我们，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形，好得着回转的路。那第二章我们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来看啊。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主要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来到波金。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它是一个特别的词，主要是说到我们主的自己。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觉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使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所以这个使者事实上就指着我们主自己。那上来以后呢，他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他特别提到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是很宝贵的。你看他没有马上责备他们，事实上他先摆出了两件事情给他们看。第一件事情他提到了神的爱，他说是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埃及是他们为奴之地，埃及是他们受捆绑的地方，受压制的地方，但是因着他的爱，他把他们带上来，到应许之地，到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神的爱。第二个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约，就讲到神的信实，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然后之后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遵照神的话，没有顺服神的命令。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属灵的原则。如果我们没有住在爱中，如果我们不懂得依靠他的信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顺服，结果就是我们离弃了他的命令。所以我们如果要谈到顺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首先你要常常学习活在他的爱中，住在他的爱里面，与他有爱的交通，懂得依靠他是那位不改变的神，他是那位信实的神，之后才能谈到顺服。那这里特别提到两个名词，一个是吉甲，一个是波金，这两个词都很重要，那特别是吉甲是在约书亚记特别提到，所以我们先首先来很快的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九节，他那里特别提到他们在那个地方行割礼，然后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所以吉甲是他们除去埃及羞辱的地方。那在吉甲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四节，在吉甲呢，就是靠近耶利哥的地方呢，他看见了有一位手里拿出拔刀的人那这个人呢，是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你把这第五章跟四世纪的第二章来对照，你就知道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那一个拔刀出来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一直都在吉甲。那现在呢，他们来到了波金。好，第二节呢，就是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节，然后耶和华的使者继续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虽然神是信实的， 但人呢常常是背信的。在这里耶和华的使者质问他们说，为何这样行？这个口气其实是忧伤的口气，重于责备的口气。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很忧伤地问，为什么你们要这样行？这个话很难回答，没有一个好的理由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第三节怎么讲呢？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络。所以现在因为他们没有把仇敌赶出去，仇敌做他们肋下的荆棘。我们知道如果你的肋下有荆棘的话很不舒服的，然后如果他们的神成了你们的网络，你随时你就会绊倒。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不顺服的代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你今天要征战，我们讲到属灵的征战，你绝对要付代价。但是呢，如果你不征战，你与仇敌妥协，你要付更大的代价。所以这整个背景啊，事实上神早就对他们说了。所以为了对这一段圣经我们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首先回过头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这是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对他们说的话啊。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儿女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人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们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神早就对他们说了，而且神在这边特别提到，神说耶和华说我专爱你们，因只因耶和华爱你们，然后也提到神是信实的神。所以这是神在他们进迦南之前就已经对他们说的话，神仍然是信实的，神仍然是爱，但是呢他们背信。所以我们再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看五十五节就好。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五节，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神在他们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就一再地告诉他们，神爱他们，神是信实的，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们只要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应许之地长久居住，而且能够平安。可是他们妥协了，结果他们现在要付更大的代价。这也是我们对于属灵征战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因为事实上来讲呢，如果神光照，我们就发觉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妥协了，所以我们现在属灵上面就软弱，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好，我们现在回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啊，就四十记的第二章第四节，他怎么讲啊？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呢，百姓就放声而哭，所以说到了他们良心受到责备，所以他们哭。但是呢，我们晓得一个真实的悔改不仅仅是哭而已，真实的悔改的一定有行动伴随着。很多时候我们哭是因为对罪的结果，对罪的审判我们难过，但是我们对罪的本身不一定有悔改的态度。我们是因为受的刑罚我们在痛哭，而不是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我们厌恶，因为之后我们就看见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见我们也常常对罪的结果我们可能难过，但对罪的本身我们很轻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撕裂心肠，不是撕裂衣裳。好，他们在那里痛哭之后，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波津，就是哭的意思。众人就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当然这里的祭当然是指着赎罪祭说的，因为他们的确是得罪神犯罪了。可是很可惜，他们虽然这样献祭，他们的结果并不持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把罪当罪来认，这也是我们常常的问题，没有把罪当罪认真的来认。所以在箴言二十一章三节那边有一句话，箴言二十一章三节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所以这是第二章的第一段啊，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对吉甲啊有更深一层的了解。那我们刚刚读过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第九节跟十四节，我们就看到啊那个吉甲还有耶和华的使者的问题啊。那吉甲呢啊可以说是约书亚记的特点，那波津呢是四世纪的特点。吉甲是行割礼的地方，那就我们今天来说呢，这个吉甲就是说使我们脱去肉体。那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吉甲的意思，那个字义是滚出去的意思，滚的意思，就是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把我们从肉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被肉体捆绑辖制，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活在肉体的捆绑跟辖制里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呢，就是要把我们从肉体的捆绑辖制中拯救出来，好叫我们怎么样呢，活在灵里面，在灵里自由。就是说你不再顺从肉体而活，你来顺从圣灵而活。那我们刚才讲过吉甲是约书亚记里面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见在约书亚记里面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仇敌能够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他们一场一场的征战都在那里得胜，一个一个的仇敌被他们消灭。每一次征战呢，他们都是从吉甲出发，得胜以后呢又回到吉甲，所以吉甲是他们的总部。如果你读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我们刚才提到了吉甲，然后继续再读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第六章他们在耶利哥打了一个胜仗，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从吉甲出发的。可是到了第七章呢，他们在埃城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你会发觉他们不是从吉甲出发的，他们是从耶利哥出发的。你看一下好了，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啊，我念一下第七章第二节。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埃城去，就派他们去就打仗去了。所以你看见他不是从吉甲，他是从耶利哥派人去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知道第七章他们就被打败了，所以你看如果他不是在吉甲出发呢，他就失败， 从机甲出发就得胜啊。我们可以看几个地方，你看一下第十章，约书亚记第十章啊，第六节，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六节，他说因为那时候有五王合起来攻打基遍，因为基遍投降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五王呢就合起来攻打基遍。那第十章第六节就讲到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所以你看见他们是在基甲啊。然后你在第十章的第十五节你就发现呢，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又回到基甲的营中，因为他们打胜了，他又回到了基甲的营中。然后你再看第十章的四十三节，他们打败了众仇敌之后啊，四十三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所以他一再的提醒啊，他们回到基甲，回到基甲，回到基甲，从基甲出发，基甲出发。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十二章的二十四节，他们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杀了三十一个王，所以约书亚既给我们看见啊，没有个仇敌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征战一直得胜，仇敌一直被消灭，都是因为他们守住了基甲，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应当站的地位。所以基甲是以色列人得胜的记号，也是我们打属灵征战得胜的记号。我们再说基甲，就说到十字架的地位，借着十字架活在灵里面，肉体受了对付。如果我们活在灵里面，没有一个仇敌能够站立在我们的面前，在灵里面我们都一直经历得胜。可是到了四世纪里面，你就会发现他们离开基甲了，他们离开割除肉体的地方，所以他没有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他们活在肉体当中了。那即使在迦南地，即使在属天的境界中，也注定失败啊，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忠心，在仇敌面前就软弱。所以我们上次读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有好的开始，但接下来就显出软弱来了。有些城呢就不能攻下来，有些仇敌赶不出去，仇敌执意住在他们中间，他们也住在仇敌中间，仇敌就渐渐变得强大起来，他们就落在软弱的光景里面，只能哀哭。所以脱金就成了四世纪的特点。所以对于基甲跟脱金，我想我们必须要深刻的认识，而且呢，我们需要真实的认识什么叫做基甲的地位。刚才我们讲的是道理，是知识，我们盼望借着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真的开启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站在十字架的地位上对付肉体，什么样叫做我们在灵里面来征战，而不是在肉体里面征战，不在血气里面征战。这是我们在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要交通的。